拜托，虽然 Podcast 不是我的本业，但是在跟这么多来宾聊之后，发现我讲话的声音其实真的是比一般人还要再洪亮，你有这样觉得吗？
洪亮不一定是完全的优点，因为我觉得有条理也是比较重要的。
欸，你什么都要跟我作对耶。大家好，欢迎回来室友里报告。这一集呢又隆重邀请到 Naomi Dao 可以吗？
随便你，反正我觉得我要先跟大家警告一下，就是最近我的负能量真的是有点高。我的负能量也不是说我经历了什么很痛苦的事情，而是生活上一些细碎的小事让我有一些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那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一样先跟大家琐碎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些小启发。因为我觉得这些小启发就是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那像今天早上醒来呢，我原本觉得说，哦，我今天又要上班了，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嘛。那其实我是热爱教学，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非常热爱就是上课这件事情，但是还是会有一种啊，大家都已经出去玩了，结果我还要上班的那种惆怅感。但是我就在牵车的过程中，我就看到了一个阿伯，然后就是那种捡回收的，然后可能车骑得非常的慢，那种三轮车，然后载非常多的垃圾。然后我就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其实自己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就是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就是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喊说，哇，你看通货膨胀这么的严重，你看现在一杯咖啡要110、120，然后便当现在就是涨价涨到不行，然后工资少的可怜等等的这些超级多平常我们会有的一些抱怨，但是其实在生活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比你过得更辛苦。那我觉得幸福跟辛苦它就是一个比较级嘛，我们不一定要跟别人比较，像我们自己有时候过得辛苦的时候才会知道说，哇，其实出国玩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这个对我来说就会是一个哇好棒的启发，就是其实我也没有这么糟，就是我很好，然后我还活着，那我有地方住，然后我也不会为了钱非常的烦恼，那就是我觉得啊，我好幸福。那这些正能量就会让你在工作或者是活在社会上的每分每秒就是更开心一点点。
我必须先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心机很重的人，然后又非常做作。
我跟你讲，我今天本来就要讲这件事情，
我开场的时候就先跟大家很 real 的讲说，哦，我待会要讲一些很负能量的事情，然后你马上接一个好像想要有一点琐碎的小抱怨，但实际上呢就是好像自己是一个很正面很好的人。
我
接在我这之后你想怎么样？你现在要呈现说我是一个大烂人，对不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up and downs，You know， 所以你现在就处于一个可能你心情上比较低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抒发，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大家都会有 depression 嘛，对吧？
我觉得我没有在什么情绪的低谷，只是说我的生活中大家就是会充斥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都还蛮放在心上的。我不是刻意就是要把这些，就是不是特别会记仇的人，只是我会觉得说面对所有的人或是别人对我的提问，其实我都算是蛮真心的回答，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中接触的这些人就真的是我认识的人，不是什么陌生人，所以每次每个人问我一些问题我都还蛮真诚的。我必须要先来分享，就是因为我最近为了比赛，
等一下你要先跟观众讲一下这一集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这一集有主题吗？不是，就是
这一集有主题啊。我那天在看我 Apple Podcast 底下的人就是说，这一集好冗长，好多废话，太琐碎了，听不下去。我想说，对啊，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么琐碎，怎么样？
可是本来就是琐碎的，就是没有什么重点。
有啦，我的节目还是有主题的。今天这一集主题呢，其实是 Naomi 领头，因为平常都是我耍头带那个来宾来探讨一些就是我定的主题嘛。那这一集 podcast 呢，我就问 Naomi 说，哦，你想录什么呢？他就有几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是关于他朋友生小孩，对于晒小孩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如何经营自媒体这一块，跟如何面对在自媒体上面的一些风险，跟如何去分享自己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大主题。Okay？
哦，原来这是大主题哦。我想说
我在帮你抓主题耶。
我觉得这些网友
太琐碎了，
网友不要吵好不好？就是人生本来就是琐碎的，如果每次都要抓重点来分享当做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你自己不会抓重点。
我觉得
我不能再出现在你的 podcast 的接下来应该会被除名，因为我真的很太真实。
我跟你讲，像我这种型的人格就是我不怕得罪人，但是我不会去太强调 某件事情，就是我的看法，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太专利于某一个立场，我不确定我自己未来会不会改变，所以我是一个像水的人，我不会说我就是这样子一辈子。
你看，你看多心机多重，
不是啊，不是，没有啊，每一个人的活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像你是比较大辣辣，跟比较明确说，我就是这样，你们他妈的闭嘴，你就是这样啊，
我也
你私底下骂更凶好不好？
我差不多，我待会也会骂的也是差不多凶。好，那谢谢你帮我抓出这两个重点，只是我没有想到原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当然是一定会聊到啦。就是可是这两个之间有什么相关联啊？生小孩跟做自媒体，
那是你自己写给我的脚本啊，我怎么知道？
哦，那不然我们重点可能先抓在自媒体好，然后生小孩只是其中一 part、
啊、
因为 我自己觉得说生小孩那个是我跟你都没有生小孩，我不确定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明确的作为一个代表去谈论这件事情。
哦，好 ，OK， 那你先说关于自媒体这一块。
好，不要，我要先说我隐控这件事情。
好，你说呗。
好，我要先抱怨一下，就是对于生活上面，我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跟人的相处。
你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跟别人相处的人，不是吗？应该说你是一个比较活在自己世界跟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但这不是说你自私哦，只是你比较如果对方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一样，或者是他的行为就已经是他代表他的想法，你好像就比较不会有过多的沟通，对不对？
欸，可谁不是这样啊？如果
没有啊，有些人就是很会跟不是跟你同立场的人相处啊。
哦，我不喜欢欸，应该是说如果我知道这个人的立场跟价值观跟我是不太一样的话，我干嘛要花时间跟他相处？
是，
哎，反正重点是我最近不是因为比赛在做饮食控制吗？
Yes，
所以我的在我的什么 IG 上面或者社群上面，我都会分享说，哎，我吃什么东西，我运动什么的，因为其实已经变成我人生中可以分享的事情了。我没有在做其他事，也没有除了训练饮食运动之外，我真的没有其他事可以分享。
是，
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降体重降蛮多的，我现在已经来到48公斤了，但达就是离我的目标体重其实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反正大家看到我那么认真的运动啊，饮食控制啊，因为我现在都会自己煮准备三餐，然后就有人来问我说，哎，要怎么做才可以跟你一样有这样的身材，然后就想说你怎么做饮食控制的。然后每次我看到这种讯息，我都想说好，因为我真的在饮食控制这件事情上有一些心得，然后也实际上有收到蛮多回馈在我身上的。就是以前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做饮食控制我可以获得这样的体态，我可能会跟其他人一样，就是不了解营养素，不了解营养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以为饿肚子单纯的体重数值下降就会体态变好。
欸，可是我从来没有要你饿肚子，对不对？在你自己着手做这些食材之前，我是不是跟你讲说你千万不要吃太少？我只是说叫你把你的碳水减少，然后拉高这些蔬菜的比例，
跟你无关啊。你
一直都不在我的训练里面。我怕听众会觉得说啊，可是你的教练不就是 Patrick 吗？他没有跟你讲吗？
没有啦，我指的以前是真的就连接触重训之前对于这种运动的观念真的是，
我在此帮自己澄清一下。
你在这一集的 podcast 就是 totally 的贱货，欸，一直自保，然后想要从我的议题上面凸显自己的好。
好，你赶快啦，
我真的是
看透我
了。对，然后我希望观众也是雪亮的，就是知道其实 Patrick 是在我在面对我
的，就是一个臭婊子。
对，面对我的时候大概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常常会一直在那边小斗嘴。
对，
好，反正就是我知道饮食饮控的回馈之后，大家来问我问题，我都会很真心的回复。然后就有些问题我真的是充满问号，欸，就比如
说
最近就是有人就来问我说，欸，他觉得我的饮控效果非常好，他也想要做饮控，他平常早餐都会去早餐店买那个奶茶来喝。
是，
你知道早餐店的奶茶有多可怕吗？那个糖啊，然后就是
奶精啊，
对啊，就是对我来说，我是个无糖人来说，这个饮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还是他是为了追求拉肚子啊，就是你知道早餐店奶茶就是希望他可以大腹泻一番。
我觉得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带来的优点，可是更多人会是喝早餐店的奶茶已经变成习惯了。
OK，
我今天去早餐店买早餐我就是要配一杯奶茶，这件事情已经可能好几年都这么做。
是、okay.
所以他就说他可能可以先从这里做饮食调整。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对啊，其实你早上可以喝无糖豆浆，因为其实蛋白质的摄取非常重要。这样我就很认真跟他讲说蛋白质的摄取怎么样，然后你喝无糖怎么样，你喝无糖豆浆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好，我明天一定要好好来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就是无糖人这样子。
对，
然后我自己心里也就是有点感动，我想说虽然说他现在才开始接触这个营养跟就是饮食的一些概念，但至少他从无糖开始。我的要求也不多，我要求也不是他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现在是每一份食材我都要去量它称重，然后算热量这种程度、
嗯、
所以我根本没有要求他这样。但是他马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明天是想要这样执行啦，我明天是想要买无糖豆浆，但我突然想到晚上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庆生，然后他是一个蚂蚁人，他非常爱喝甜的饮料，然后爱吃甜点这样，那我该怎么办？我想说哎、欸，这两个问题到底哪里有关联啊？就是你他妈就不要喝就是有糖的饮料，跟你朋友是蚂蚁人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觉得很多教练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因为你刚刚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就是一般正常人的日常。因为
可是你不会白眼翻到屁眼里吗？
坦白说，如果我是你要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教练了。因为教练就是要站在一个理解他的立场，去知道说他的问题其实很无知，可是你又不能够直接跟他讲说就是这样啊。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会说你要有好的自制力，或者是你朋友爱吃什么就是让他去吃，那如果你朋友要陪你吃，你要跟你朋友讲说你吃饱了。
可是我就是想说这个人的智商真的就是这么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别人做什么事情与你何关？
我觉得分两种、欸、第一种就是他真的遇到阻碍，因为他朋友可能就说你不跟我喝的话你要减肥是不是，那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他
情勒型，好吧，第一种我就说两种情境嘛，
哪个朋友会这样，而且这是在喝酒吗？
对啊，
喝酒文化。
第二种就是他其实没有很认真的想要跟你聊这些，因为你知道吗，每次我回家的时候就会跟瑞小小的分享一些我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学生的大小事情，然后他常常就跟我讲说你太认真 Patrick， no no no， 你太认真，人家只是跟你拉了一下而已，你就当真了、啊、你不要这么认真，你认真你会被气死。
可是你已经跟我比，你已经算没有那么认真嘞。
你说哪部分
认真回话这件事情、欸、我觉得你
有粉丝私讯我都是认真回答的。
你再近一点也没关系。
不是啊，我哎、欸，你丢球给我总不能说我都是随便回。每次学生问我问题，不论是他今天腰哪里不舒服，或者是他做哪一个动作的时候有哪边感到不适，比如说他可能做跟别人一样的动作，为什么对方就可以这样你不行，那我觉得很巨细靡遗的跟他讲说，有没有可能是你们结构上就不行，你的手就是比人家短，所以你的行程比人家短，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大腿跟小腿比例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你在起杠的时候角度跟人家有差，那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去做到一个跟别人一样效果的训练，这个就是要从结构面上或者是从实际训练面上去做考量、啊、
好了，你不要再趁机就是展现你的专业。但我必须说，因为你的面临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学生、
okay.
或有时候是网友，你甚至没有见过他嘛。
对，
那像我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公开经营的一个自媒体，所以我面对的人都是我生活中我真的认识的人，比如说问这个问题的就是我的学姐，所以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敷衍的方式去带过去、
欸、我也不是用敷衍的方式。是，
大家有感受到吗？
这一集你一直要挖洞给我掉，我一直
有没有感受到？我跟你讲，这一集虽然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自媒体，然后再附带一些什么小孩相关的议题，但我们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彼此色见，然后大家最后再就是留言评分一下。
我觉得
重见重的比较多，
我觉得是 Naomi 她脾气本来就偏差。
这一点我不否认啊，
那就对了。
我跟你讲，我就是 real 一点，说不定会加分。如果你再这么表的话，可能会
我做人就是圆融。
好，反正就是我真的会很认真回复我学的这件事情。
Okay, 那你要讲呢？你认真回复是一回事，你现在的卡住的点应该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人在问我问题之前他没有想过他问的这个问题有多么的智障。
对，就是我其中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很难去拿捏说，当这个人在问我一些好像要问我的经验，或是想要问我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些分享的时候，我到底要回答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因为通常我真的会很认真的给予意见，我甚至会回到家之后还想说，欸，我刚刚那个好像补充的不够完整，我可能再讯息给他一下。可我殊不知原来大家都在跟我打屁而已耶，还是我整理成一个文章然后是 QA， 所以如果他只要问我任何有关于影控或我的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我就一整篇传给他。
没有，我觉得这样子不好，因为我要客制化的答案。 Naomi， 我要客制化。
我希望大家去死，谢谢。
OK， 那我们话题到此就不是啊。你如果是这样的个性，代表说你就不是一个 你只能够教或者是给予意见给那一些认真听你讲课的人。假设今天是一个 lecture，
那我要怎么去辨别哪些是认真的呢？是不是我第一次
还是要给？你前期不能够太认真，就是你要比如说人家问 A 你就答 A， 简短一点。那积极的人就会问你说，那这个 A 跟 B 有什么不一样，那你再就多给一点点。
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话多而已，就是他可能就想说，那我 再多问一个，再多问一个，可是实际上却做不出来。
那我觉得其实这些都可以在文字中你去感受得到，因为真的有实际去做的人，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之前做过什么样子，那我的改变是什么，那我现在希望变得跟你一样，那我是不是从原本我的方法再转变为你的方法。他可能会有一个尝试过，而不是都是你知道都是问，哦，之前谁说之前谁说，但是他自己其实没有实际去做过。
我觉得我的点是，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想要，你
的点就是特别的靠北。
我点就是大家都是一直讲说什么体态也想要变好，也想要增肌减脂，然后就会问很多问题，可是实际上的作为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做到，然后甚至还会有人因此就是少吃一两餐，或是只有一餐吃的比较健康，然后就会说什么，哦，我已经就是舍弃这么多，我2个月已经做比较干净的饮食，为什么还不看到成效？可是其实他们其他天的时间都在吃麦当劳，或者是就是做一些，
啊，
吃一些热色食物。欸，我 这些人我都很想把他捏死。欸，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呼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就当一个快乐的胖子？你们不用想要 追随说，哦，一定要跟谁谁谁一样有一个什么什么增肌减脂的
好。我觉得结论就是你不能够当教练，或者是当这种知识的给予者，或者是你要有一个特别的特殊场合，这些人就是否今天这件事情就会很认真的回答。
我觉得这些人应该就是不要再吵说他们想要体态变好。
我觉得不可能，人都是贪心的，我想要大吃大喝，我也想要体态不好，我也知道这两个冲突啊，可是我都想拥有啊。
好，那以后网友如果想要就是分享这些事情的话，就去找 Patrick， 因为我可能会忍不住就打那些人。
没有啦，我觉得真正要做到的应该是你要在两个地方抓到平衡点。有人要问你问题，那我觉得你可以先梳理一下，就是哪些人是你想要回答，你不一定要回答所有人，你可能从他的问题中发现他就只是呼口号的人，那你就不要再继续跟他有认真的回答。
可是这些呼口号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的心智还蛮坚定的，比如说你就是明明就回答得很简短，可是他后续可能过几天会自己主动再开启这个话题，比如说就拍一下他吃什么传给你这样子。
那你就敷衍人家一下。
我觉得他们就跟就是那种交友软体的渣男一样，是不时就会给你来一下来一下。
我觉得就你太认真，
我觉得我就一律都把他们封锁。
我觉得也不用，你可以保持一个友善的持续性的沟通，但是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你要挑人呢，你要挑你觉得值得的去真心付出啊。
OK， 好，这件事情就回到说社群上面不是就会做很多封锁这些，
是
就是其实我们容易受到社群的影响，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来自于社群。
没错，
那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带到我们刚刚想要讨论的那个主题，生小孩这件事情。
欸，但我想再打岔一下，我觉得你虽然现在有在隐控，你之后可以再实验一下，就是如何在隐控跟非隐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会想要做到的。虽然我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觉得我做很没有说服力。
哦，我做很有说服力，而且我之后也是要这样子，没有错。我现在会控制的这么严格，真的是因为比赛就是一个数字的需求。
因为网络上大家最爱看的就是说我吃这样吃这样，但是我身材可以保持这样。
可是我
就会想说，哈，你怎么做到的这样子？
可是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去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容易的，因为
你不用这样讲啊，
但是你跟用那种方式呈现就会有点太轻易了。
应该说这个在社群媒体的经营方面，你要有一个抓人眼球的东西，你不能够在社群媒体就讲说这就是很辛苦，那我们工作已经很辛苦了，我每天工作8小时，我要面对老板面对主管，我已经累得跟狗一样，你又跟我讲说重训就是他妈的辛苦他妈的累我才有这样的体态，谁想看啊。
没关系，我觉得我还是会朝向这个方向，就是 real
你真的是很逆风而行。
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确都会在强调说你要在减脂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吃得很舒服，那的确它是有一个说法，但我觉得尽量不要再把它讲得这么
轻而易举，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有可能会造成说一些刚入门的人会觉得说哎、欸，这好像很容易我做得到，
是
就开始个一天然后隔天就放弃了。
我每次在网络上看那个一些国外网红的小短片，就是要怎样好的体态，你要怎么样喂你的身体，然后他就会分享可能他的5、6、7、8餐，
对，
然后就是哦谷类%几，然后有酪梨%几，然后有牛肉%几，怎么做怎么做，我就会看下来，我会觉得说哇好完美，然后体态也很棒，重点是我他妈的就是没那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
我就会接受这件事情，
你实际上去备餐的话，你会发现备餐这件事情非常花时间，
对，所以像我就不备餐，因为我就接受这件事，我接受我吃的东西，我在我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去选择 7 或全家的蔬菜或者是地瓜药或者是健康餐等等的，让我尽量的能够维持体态，而不是一直追求说哇那个网红说他每天早上吃优格配酪梨，那我要每天早上吃优格配酪梨加大燕麦片，但我他妈的就是恨死那个大燕麦片没味道，
可是
不要这样子啊，你何必呢？
我觉得是因为
你有没有在吃麦片燕麦？
哦有欸，
对不对？是不是跟你讲健身的人一定会吃到大燕麦片，
没有，
而且是没味道的，
因为它就是优质的那个碳
水，碳
水
然后又有纤维，我都讲了 N 百遍没有人信啊。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哦，其实燕麦的那个热量很高，所以你们也不要吃过量。
可是坦白说燕麦为什么它会被所谓健康的首选，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热量来说它是有很多纤维，然后很多维他命 C 维他命 D， 这一些在你吃炸鸡有200卡跟你吃燕麦200卡，那当然是吃燕麦好啊。
我觉得可以说是就是应该说大家对于目标设定这件事情吧，
是
就
是
当然如果你的人生其实不是像我一样要比赛过磅，然后又要保持是有力的去做比赛的话，饮食控制 这件事情回归到源头，大家应该只是为了想要健康的生活吧。
那你没有啊，可是我看那个 A 网红他就这样很瘦，然后很多人追踪，我就很想像他一样这样身材好。
那我问你哦，是不是你的脸跟他的脸差很多呢？你的脸就是一个丑丑的脸
啊。可是我明明也很漂亮啊。
哦，我觉得你的个性不是很漂亮呀，还有你的智商有点低哦。
你怎么这么机智？我讨厌你，封锁。
我也是，拜拜。
靠，你真的是话不投机，好讨人厌哦。
哎呦，
没有，我觉得这是你的特色，你就这样做下去，你会红。
我觉得你只是想要让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变得比较拙劣，然后你变得比较高尚。
并没有，我刚刚是给你一个情境，因为这就是现实 ，This is real， 你就喜欢 real， 这就是 real、啊。
好啦，我可能会骂这些人，骂很多。可是你问我真的讨厌这些人吗？我真的遇到这些人会对他们用这种态度吗？其实也是不会、
那我就放心了，我又怕你被告。
没有，如果真的要讨厌的人这么多的话，我现在已经被我自己的情绪淹没了。
也是，好了，讲回你说自媒体这一块，你遇到一个小瓶颈。
我不是啊，要先讲说，因为我们的情绪很多都是受到社群的影响嘛。
Okay, okay.
那我前阵子有跟我一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我们就在聊天，然后刚好的主题就是话题啦，就是跟小孩子有关。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可以问一下大家，或者是分享一下。
是，
因为那时候我那个朋友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嗯哼。
然后他的日常就会变成开始很爱 po 小孩子的限动跟一些照片。
是。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分享说，他每次看到这些限动照片的时候都觉得有点烦，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一直 po 小孩子的照片。然后后来他跟我讲，他就把这个人的限动跟照片都隐藏了、
嗯、哼。
然后为了不让对方发现，他时不时还会去他的个人页面按个赞，可是他不想要随时随地可能只是滑个手机都会看到他 po 小孩子的东西。
OK，
那我就觉得哎。我还蛮讶异的，就是我虽然对于小孩子没有特别喜欢也没有特别讨厌，但是如果我看到我的好朋友一直在分享他小孩的照片，我觉得 以我的能量来讲，就是你就点过去就好了吧，
就滑掉，你也不用每一则都点啊。
对，应该不至于会造成心理上这么大负担。可是我那个朋友是他就是不想看到，到直接把对方的限动跟照片都隐藏。
他是不是其实想生小孩，或者是有一些传宗接代的压力，所以不想要再看到这些额外的资讯？
没有，确定他没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只是单纯的觉得说 OK 你的小孩就长那样，为什么你要时不时的一直碰？
可是我觉得这跟晒狗是一样的。
可是狗真的很可爱啊，但是小孩也是会有一些丑小孩。
你看看这个人。
因为没有，真的小孩有分那种讨喜跟不讨喜的，可是狗狗都是讨喜的、啊、
那他是所有的小孩他看到都想要划掉，还是单纯你这位朋友看到他朋友的小孩划掉而已？
我觉得应该是只要过多的在 po 大量小孩的照片的这种、哦、
确实会蛮烦的，坦白讲。
但我不知道耶，我这次站的比较中立的角色，就是我可以理解他对于小孩这件事不感兴趣，可是我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人生真的可能就以小孩为重心了，
而且才刚生就很好玩啊。
刚生不好玩，刚生就像 一团肉而已，他不会给你反应。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就像你买到新玩具，你会多去关注他一下。
我真的觉得这真的 要自己生完小孩的人可能才能领悟那种
就是
感觉，就是可能真的很爱这个生命。
我一个朋友最近刚生小孩，先在这边恭喜他，虽然他好像没听我 podcast。 总之呢，他上个礼拜生啦，反正就生了一个礼拜左右，
上了一个礼拜。你是说一直卡在产道吗？
、就是、没有啦，就是少于一个礼拜，不是前几天啦。然后他就
小孩子刚生，
对，然后他就在线路上发说他现在还没有习惯，就是去看待这一颗就是从他体内产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像还没有办法很直接的习惯去连接，就是我跟你就是血缘上关系，你从我身体出来，我产了你。
可是通常妈妈应该会比较有感觉，相较于爸爸。
对对对，
因为爸爸真的是完全特别无感哈。
对啊，爸爸就是啊，小孩出生了，
他的精子射进去之后，他就再跟这个东西
没
有
关系啊，他也没有，对，他因为他也没有哺育啊。
对，他顶多就是看着这个肚子变大，但他真的不会像妈妈一样有这么深厚的连接。
对，
所以
我
觉得
你的朋友应该就是他就是一个不喜欢很多资讯打到他身上的人啊。
可是我。你觉得是不是每个人只要生完小孩之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说爱晒小孩吗？
对，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晒一下，但是不至于到疯狂晒，除非这个小孩可能会带给我一些金钱上的额外收获。
很好，我觉得我很感动，就是前面你还在那边假装自己是个正人君子，终于到了节目的中
间，没有啊，我觉得
你终于露出你真实的面貌。
如果你晒小孩，可以除了当然你自己自愿晒，你很爱他，你把你的爱就是展现在你的社群媒体上也 OK， 可是如果你可以为此带额外的财富，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做啊，不是吗？
是没错啦，但我觉得那些是因为他真的有特别的目的嘛、嗯、但有一些就大家也不是真的在做自媒体、嗯、只是单纯在自己私人的账号或者是社群上面分享小孩的一些动态、啊嗯
欸、不过在你跟我讲这个主题之前，我又滑到一个 IG， 就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应该是中国抖音那边过来被搬运到IG 上的一个短影片，就是一对同志情侣男生，然后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就在讲说哦，他们二十几岁的时候相爱，然后有了自己的小孩，然后父母也很支持，现在这个小孩已经多大，然后他们打算再要一个小孩，我就看到两个男生一起抱着小孩牵着小孩，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其实有个孩子也蛮好的。
我觉得你要看是你是用什么心态在面对这个生命、欸、因为我之前读过一个文章，他是说父母对于小孩来说的一个体悟，应该是你要觉得小孩是一个礼物，你不能奢望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爸妈那一辈他真的会有养儿防老这样的观念，
对，
就是你不能去设定这个小孩养大之后他就是为了要养活你或是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对，
你的立场应该要比较切换到就是你小孩会有自己的人生，之后会有自己的生活，他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礼物，所以你对于一个礼物你不应该是用想要去索取什么好处而去养育他、嗯、这样子。
应该不会有人以这个出发点去弄一个小孩出来吧。
我觉得有耶、欸、我们爸妈那一辈都会觉得说很自然的觉得我们长大了要养他们、嗯、要给他们一些福利或是保障、
哦、有些人好像有些父母好像会这样想。
对啊，反正我觉得生命这件事很奇妙啦，因为我自己个人现阶段是完全不会想生，所以对于那一些愿意生小孩的人，我都是觉得他们太伟大了。
我听过一个故事，是在圈内有个朋友，我不是我的朋友，那他的父母非常的想要小孩，但是 他就是一个同志嘛，那他怎么可能会有小孩嘞？于是他父母就拿他的精子去外面，好像是在俄罗斯还是哪边，找一个代理孕母，然后帮他生了一个小孩，一个双胞胎，然后就拿回台湾。然后对他来说，就对这个同志朋友来说，会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这就是他的小孩。然后对他的另一半来说，他另一半也会觉得，就是你懂吗？就是我男朋友的父母拿了我男朋友的精子，在国外配了两个小孩回来，然后你要说他是你的小孩吗？哎，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可是他就是你的另一半的精子的产物，你知道吗？我就听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说，天哪，他的父母也太坚持了吧？因为他父母知道他是同性恋。
就是他一定要有小孩就对。
对，然后现在小孩就是由他的父母去养，我就觉得 Oh my god。
反正对啊，
然后小朋友很可爱，因为是混血儿。
OK， 还要补充这个。
对对对，
反正我就觉得生命这件事情就是还蛮奇妙。然后因为我们现阶段真的会卡在一个一半的人会生小孩，一半的人不生，
是，
所以就会面临这种。
我也是不生派啦，因为我觉得还是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比较重要。当然有小孩也可以过得很充实啊，只是你要把一些时间挪出来。
okay,
因为他不像狗嘛。
OK， 我觉得小孩的话题过多了。我们可以开始切入正题了。
好的，
那反正因为最近我在思考一些有关于自媒体的部分，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Patrick 之前其实他也是跟我一样，我们是公司的同事。
真的，那时候我还好像没有认识我。
你就是社畜啊，你就是一个跟我一样没有落差太大的社畜。但是他很勇敢的，就是毅然决然的决定离职，然后去做健身教练的同时，他决定要做自媒体这件事，我觉得还蛮聪明的。
欸，坦白说，这些都是误打误撞。我先说，我不是以自媒体为目标去离职的，我离职纯粹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收入。那个老板，你知道前老板一个月才给我3万块。
我觉得他真的是蛮抠的。
对呀，
没有啦，我觉得这一切，因为其实我之前上课的时候有接触到一些有关于青少年的课程，然后。反正讲师就讲说，现在非常多的年轻人、青少年，其实他们未来的目标是就直接锁定要成为
网红，
想要经营自媒体。
是，
然后再加上，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就是你只要你的账号公开，然后你可能锁定某一些领域，甚至你就是毫无计划的去经营，只要有卖点，其实基本上就是会获得一些追踪嘛。
是，
他们是甚至就是你可能只要有1000个追踪，你就可以称为是一个小网红。
是，
所以蛮多就是相关的一些年轻人都会做这件事情。
是，
我就想到说，哎，你那时候其实就是还蛮聪明的，你离职的同时就开始经营自媒体，然后其实你也很顺利的就是蛮红的。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归功于就是你还蛮勇敢的去做一些裸露的部分。
我觉得裸露部分是一定要，那是一个敲门砖。可是大家想裸露过后呢，对不对？
我觉得先拉回来一点好了，就是那时候你在经营自媒体的心态，你是觉得说，
现在是一个专访吗？我终于有机会被专访了。
因为我觉得你这一块
我等了很久，还是在自己的节目上。
而且还是
欢迎，就是对，欢迎就是其他的 podcast 来邀约我。
因为我觉得自媒体这件事，既然大家这么多人想做的话，然后你的路途算是蛮顺利的。
我只能说幸运，我不会说顺利。
好，就是幸运。但是我想要在这个幸运的路上去挖一些疮疤，就想说，
okay.
到底是有脑的在思考，还是没脑的在思考？在这边让大家参考一下 Patrick 的智商到底在哪里。
我上一集的智商有人说很低，因为我上一集讲我被诈骗，然后大家却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笨成这个样子？
其实 Patrick 本人的智商真的不高，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
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也没有说多努力，但是我觉得他的能量气场很好啦。我只能这样说，他就是一个，你会，我猜啦，我猜如果你认识5岁的他，到现在他已经30几岁了，他应该是个性上
五岁的他，
我想要
谁会认识5岁的我？
好了，
我爸妈妈，
我想要强调的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从你认识这个人开始，一直到当下，你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会变的人。
欸，我的个性从以前那时候我们在 公司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吧。
对啊，
我就是一个很 hyper 的人啊。
我觉得不是
情绪很满，
没有人在 care hyper 这件事。我想要强调的是、
okay.
就比如说像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将近十万追踪的社群
我以为你要说我将近已经三十多或将近死亡了。 OK 继续。
十万追踪的一个算是小有名气的网红，也会跟一些线上比较知名的人合作。但是我觉得我观察你在金钱上面的观念跟朋友相处的方面，我觉得你都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在于一般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是会有点自满吧、或者是说会觉得、我现在是这种程度了，我应该只配跟一些网红或 KOL 混在一起。但目前我观察你还没有散发出这样的讯息。
因为不够红啊，红了就会这样了我大头阵来了，就是干嘛、我只跟那个张曼玉拍照
那这样子我真的会就直接黑掉。
okay, 没有啦，我想先讲的就是其实大家不要看自媒体好像很简单，也确实它目前以现在的科技来说是简单的。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是工作、我的工作是自媒体，那工作自媒体它就会有一些工作内容，就像是你今天是一位医师，那你今天要有一些专业的技术跟有热忱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说什么、我对这份工作就是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热忱，但是你今天不管是做牙医师，或者你是做眼科医师，或者你是做、会计师，那你肯定是对这个工作你是觉得说你是可以一直去做下去的。
所以我想要问你啊，你当初经营自媒体的时候，你有想好任何的规划？你那时候想要开就是公开你的社群账号 IG 账号，你那时候想的是什么？
想红。
所以你真的是觉得说你红了之后，你变成网红之后就会带来很多收入吗？
应该是我不希望被埋没，我就是一个我不想要被看不见的人
OK 大家有没有开始讨厌他了我刚刚问他说你经营自媒体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想法，他直接说我想红。
对，我想红啊，我这个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我想红。但是我不是今天想说我离职就是为了我要做自媒体，我要做网红，我有这个心，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尝试努力去做看看。
所以你那时候的计划有点像是同步进行嘛，因为你那时候不是去当健身
教
练，然后同时开启了社群的经营，
然后开始拍一些裸露的照片，被一些同志追踪之后，然后就变现在这样子。
这是你的计划嘛？比如说你开自媒体，你一定会想说你要怎么样在这个市场被看到。那时候你的设定规划是想说反正我身材很好，所以我干脆先去拍一些比较尺度大的照片来吸引大家的目光。
对，算是。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像你这样讲好像、我的 quarter 第一季度我要干嘛，然后第二季度我要干嘛，第三季度，我不是这么按表操课。我就是有遇到跟摄影师，那我觉得他可以为我带一些流量，那我现在体态 OK， 那我就去拍看看能做到哪。我并不是说哦，那我明年下一个季度我要达成可能30万，那这30万的话我要做哪些事情，就是你知道，
所以你想要强调你心里也没那么聪明啦，就是
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我那时候有感觉到你的积极耶，我觉得你不算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公开了他的账号想要进自媒体，他可能 po 一两天一两篇贴文之后就再也没有经营了、
其实我到今天也是这样，你们不要看我很多社群媒体的曝光，其实很多都还是我自费的耶。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真心爱这个东西，那今天厂商没有找我没有关系，那我就以自己的创作，我自己付钱找妆法，我付钱找摄影师，然后来拍一个作品给大家看介绍。但这些都是投资，但有些人可能他不想这样做，他就觉得说我做了自媒体那就是厂商来找，没有给钱我就随便拍拍照。
这个部分我想要拉出来特别 highlight 一下，我觉得 Patrick 这部分就是还蛮值得、
highlight、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自媒体的话，你可以参考 Patrick 这个范例。就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真的有点过于天真，过于天真的部分就是他像他刚刚讲的，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它是我的作品，我不用去衡量说厂商给我多少钱，我有多少预算去执行这件事情。他其实真的会还蛮用心的，比如说我甚至收到厂商这边给我的钱都不够支付我的摄影费用，但是我还是想要拍一组漂亮的照片，所以他愿意花这样的投资下去。他在这方面真的是蛮单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保留了蛮多的品质、然后也获得蛮多的机会，然后也有厂商看到这一点就是真的找他合作。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不要看到好像社群媒体大家都有厂商赞助业配什么东西，有时候厂商其实费用也真的没有很高，但是再怎么样 情况下你要去做到你要的品质，那真的是要守住。欸，10000块有10000块的做法，1000块也有1000块的做法，可是你要在你的社群平台上把东西拍好之后才会有厂商再来找你，或者是你现在先拍好，下次厂商来你再把预算拉高。因为 我想讲这个，就是因为我很讨厌，我少数很讨厌的留言就是说，欸 Patrick 你赚这么多你们怎么还不搬家，欸 Patrick 你赚这么多你的税一定要报很多，哦 Patrick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赚这么多怎么 care 这种小钱，为什么要吃友善时光。欸拜托，你们要知道，就是你以为厂商就非常有钱吗？很多厂商是很穷的。
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Patrick 他就算赚很多钱，但是其他
我也不会讲，哈哈哈。
没有没有，我要称赞你。我说你的金钱消费观念真的是还蛮就是蛮正确，就是你真的不会去花什么大钱。就我跟他相处，他就是一般的
平民百姓，
他跟我没有什么，
有65折赶快抢这样子。
对对，他的个性这部分是特别可爱，就是他不会去做一些很高奢侈的消费，一直以来都是。
也是因为买不起啦，我也想穿爱马仕啊，我也想戴 Chanel 的耳环啊。
反正他就是这部分。
我开玩笑的，我的钱 我都会花在比较是硬体设备啦，我很愿意在电脑啊、耳机或者是手机，或者是你知道那些能 有助于我工作上面的花很多钱，但是实际上我不怎么花就是奢侈品。
我觉得是你的物欲特别低耶。
哦，
就是，
对啊，因为我就出生于一个就是富贵人家，含金汤匙出生，
没错，
所以我已经看不起那些。
他什么都有了。
你这样满意了吗？我这样讲，你这样满意了吗？
欸，我这是要称赞你自己导向那一边的。
好啦，其实我觉得谢谢我父母啦，以为是什么得奖感言，
就是，因为其实他也不需要负担什么啦。所以就是相较于一些物欲，他比较从小没有那种被压抑的，真的是还蛮不错，就他真的在物质欲望上面跟
好拉回来啦，回来。
但我要讲的是，
我已经把我捧得很高了，谢谢 Naomi。
没有，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好，反正你前面的计划就是开了自媒体之后拍摄了一些比较大尺度的照片，然后粉丝数慢慢提升。那其实你接下来应该会遇到，就是那你到底怎么去定位你自己？你自己到底是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里面，你算是什么样类型的一个经营角色？
我觉得前期其实我就是想要以体态取胜，可是到后面你知道现在大家都练得很好，应该说不能说都，就是说台面上愿意把这些六块肌或者是男女都一样有很好的臀型的人展现出来的人其实也很多，在社群面上也充斥的非常多这种资讯，所以其实大家很容易腻，所以在脱完之后你就要想办法让观众对你有更多不一样的认识，或者是拓展你的粉丝。那我现在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是一个有趣的影音创作者。
但你真的有有趣吗？我有时候都觉得还好。欸，我比较有趣。
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趣的定义不一样啦。那坦白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超级有趣超级有梗的人，因为你知道有些
人他完全不是那种幽默，比如说什么回话很会回或什么，但我觉得你有一个地方真的是很天然的有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
你又想从表我里面夸我什么。
欸，我这是很深度的专访。
好好，
我待会讲出来。
okay,
你会觉得说哇，我真的是在把你的自媒体在做一个人生记录。
好来，
重点是你那时候你还记得你上黄小爱的那个 YouTube 吗？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里面不是有主打说就是要量一下几鸡的大小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好像其实大家都没有真
的
把裤子脱掉。
对, 对，
然后只是稍微这样子去量，结果 Patrick 真的就是现场把裤子
脱
掉，
可是也没有被录到啊，我觉得还好吧，
但是还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
嗯，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
的人，很天真
的
人耶，
然后觉得很好笑。所以我觉得你好笑的来源应该是你其实有展现自己真实的个性。
是，我是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不敢讲啊。
现在有变比较聪明吗？
我觉得现在比较世故了啦。哎呦，我都出道多少年了。
还有就是他很会找一些异业合作吧。你应该是蛮会找一些人，就是跨一些什么，去别的节目啊，或是参加一些访谈啊，拍一些影片啊。
欸，以前那个我跟瑞去做互惠，就是开箱饭店，都是我自己打 PPT 然后去推荐某个厂商，就比如说好，你说希尔顿好了，就跟希尔顿的公关讲说我是谁谁谁，然后给他看我的就是在 PPT 里面会有我的资料，然后室友的资料，然后跟他讲说我们希望合作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做一个异业的结合这样。
大家听到重点就是他会自己找机会，其实 Patrick 也不是所有很多厂商都会来找他，他自己去找厂商。
我跟你讲，很多都是 网红自己找的，
对吧？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啊，
这的确这是一个健康的环境，因为其实现在网红真的非常多，大家都经营自媒体，我是厂商，我只有这一笔预算，我只能花这个钱，我要怎么去找我要想要合作的
对
象？对
啊，有些人你求他跟你工作，然后他还没唧唧歪歪跟一个人拿着他的 PPT， 然后价格即使价格是一样的，那我用你我还觉得心情比较爽。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做网红也要建立另外一个观念，是你就是要经营个人品牌，所以你绝对有点类似像你在外面工作一样，你还是必须要像业务一样去推销自己，你要去找机会，所以这其实都包含在做网红做自媒体你要具备的能力。
没错啊，没错，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我觉得 Patrick 也算是真的蛮带货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就是合作跟他合作过，那我觉得实际上他是带货的网红，但有些网红真的是不带货。
我觉得当然要分啦，有些网红不带货的厂商用过一次就知道，
所以我觉得要在自媒体里面经营的久的话，好像还是要真的非常诚恳，就是真实一点，
对啊，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你，
不然你有一天一定会被踢爆。
一定啊。
那我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也是我自己在思考说做自媒体这件事情要先突破的一个点，就是你开始公开你的社群经营，有点类似你要成为某一种层面的公众人物。
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前有没有做一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或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有可能会在你红了之后被踢爆的，你有没有这种疑虑？比如说我以前好像有拍过一些性爱影片，假设我红了之后会不会那个影片突然就是流出，或者是那个人来跟我做一些威胁，或曾经伤害别人做什么事情，会不会在我红了之后爆出来，你会不会有这个疑虑？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
这个话题现在很敏感哦。
哦，对啊对啊，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说大家
觉得干嘛，你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吗？要不要现在先在那边跟大家讲一下？
有啊，因为我就是个不是很道德的人，可是因为我觉得也许我这样子反而更好，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就算被爆出来也符合我的人设。
我自己是会觉得除非是犯法，不然在道德上面其实你没有义务去说别人。
很多人很喜欢评判的点就是感情这件事情，感情道德，假设你以前劈腿过什么的，你会不会有担心说我今天变红了之后这件事情会不会被挖出来，还是你会觉得说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必须要先以前的背景应该要清清白白会比较安全？
我觉得没有人是清白的，但我只能说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会犯错的啊。那今天我们不要讲那个黄先生的犯法的事情，主要就是不论你今天是劈腿或者是感情烂人或者是渣男什么样，就大家都会有过去啊，谁没有啊，就是了解你的支持你的人就是会支持你，骂你的人他才不管你是谁，他根本就不想来了解你，就狂骂你，针对这点就狂批评，那些人的话你也不用听啊。
所以假设如果你之前在做自媒体之前有这样子一个比较黑暗的历史，你还是会选择做自媒体，你觉得这应该不会阻挡你成为就是公众人物？
对，我甚至不会去看他的留言。
那你不会担心被踢爆，或者这件事情就是延上的很严重？
还好因为我觉得能够完了，我要讲一个就是很政治不正确的话，就是能够被踢爆跟延上，代表说你也要有一定知名度，不然谁管你啊？
好，那你所以其实你在做自媒体的话，你对于这个部分就是为之前的黑历史这件事情是没有放在心上的？
我超不放在心上的，
好，
甚至不会担心。
好，那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对于自媒体觉得有点疑惑的事情，就是隐私这件事情。
是，
因为我觉得你当一个公众人物，你不免俗的一定要把一些自己人生的事情挖出来跟大家分享。
是的，
有些部分可能真的很私密，那你对于这件事都不会有一些考量，比如说我接下来就不会有自己一个私领域的地方，所有事情都要摊在台面下，好像大家都必须知道。
其实做自媒体这么久来，我比较会注意的隐私问题是我住哪里跟我现在在哪里。像我打卡，我通常不会马上打卡说我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去外出旅游不算。
你有遇过疯狂粉丝吗？
有啊有啊，他就是看到 Patrick 在这里打卡，然后他就是直接开车过来，然后找我要签名，然后就刚好被他堵到了，我就很害怕。
他很会找人呢，
也很厉害。
他怎么找得到啊？还是那个点就是真的非常窄，就只有一个走廊，你们会碰到？
我觉得算是那一群人的专长吧。
哦，
就是
他
们会做这件事情，
狗仔侦探的能力。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件难事，所以他找得到你，所以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会比较害怕。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会有粉丝 友善的跟你讲说，刚才我坐在你旁边，你好帅，或者是说好想跟你讲话，或者是好想跟你打招呼，但是我不敢这样子哦。然后就说，Patrick， 你刚刚是不是在哪边吃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到什么的，那我当然就说，哦，对，我在那边。可是就会心里有时候会毛毛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当下做了什么事，你可能挖了一个鼻孔，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我跟朋友讲话很大声，然后这边表人，就是他妈的，这边哪个贱婊子，
你又讲很娘，
对对对对啊，这类的就会有点害怕。
那有没有就是会拍你？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在偷拍你那种感觉，
有被偷拍过，但我觉得因为他太明显了，所以对我来说就不算是偷拍。
哦，你知道在拍，然后你就开始摆拍，
就会知道说自己有人在拍的时候，就会比较，你会比较稍微正襟危坐一点点。可是我曾经有被不认识人在健身房偷拍，是我在做器材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在做那个腿后侧勾，然后屁股就很翘，那我本人屁股又
你不要去这边
我本人屁股也很好看，总之就是在某一个余光的斜后方，他就是在一个他觉得他看不到我的角度用手机狂拍我，这是录影这样子。
你怎么会知道又没有声
音？因为我用镜子反射看到了。
那时候你有特别再把那个屁股抬高一点吗？
没有，我就是因为 我屁股就已经顶天了没有啦，我是说我已经看到他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让他多拍了几下，因为我想要确实，我想要抓到他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抓到之后呢？
抓到之后我就直接跟我当时的主管讲，因为我那时候是前公司的员工，我就说那个人在偷拍我，我要调监视器，我要讲这样子。然后主管就直接，他也是人很好，就直接冲到我那个楼层跟我一起去找那个人，就说你干嘛在拍我，然后用手机看这样子。然后后来是没有查手机，因为那男生说他没有在拍我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你就是有，但我也就觉得说我也不是那种什么拍我裙底风光，
欸，那怎么收场啊？因为他就踩死说我就没有拍你啊。
哦，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各位同学，就是如果你有遇到偷拍，法律是可以让你直接报警，请警察来调他的
手
机去看做这件事情的。对，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
那会不会有一点尴尬？就是他真的没有在偷拍，可是他可能
有遇过这样的问题，
用那个手机有这个意图，
有跟有些人如果他没有偷拍你。他就直接给你看了，他不会心虚，他也不会拒绝。可能真的有些人会拒绝，但是大部分如果你误会了一个人，他会直接给你看说我没有，我刚刚是在干嘛。
哦，所以其实这就是有点心理学嘛，心理战的感觉。如果你就说你有没有偷拍，然后他就说我就真的没有啊，那你根本不会走到报警这个程度。所以通常报警一看就是真的有。
对，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做捷运，我在 Podcast 可能有讲过还是在哪边讲过，我就是遇到了一个女学生，她坐在她站在我旁边，就是我们是抓把手的那种，然后正前方坐了一个男生非常的胖，我真的不想要用一个非常胖当做一个变态的指标，但是那个男生的体型是非常庞大的，然后他就拿手机正在拍我旁边的那个女同学，真因为那然后那女生可能上围比较丰满，然后我就那个女生在看手机还是干嘛没有注意到，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男生已经拍得太明显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女生说他在拍你，你要不要站到旁边去，然后那女生就站到旁边去了嘛，然后那个男生就把手机就是拿掉，那我就觉得当下你知道当下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可是我后来回头想就觉得说干他都已经拍这么久，我应该要当场抓他，
对
我应该马上，你知道捷运如果遇到偷拍你是可以直接按那个铃，然后会有捷运的警察在下一节车厢上来去，你知道就是处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天哪，我没有做到，我好像人你知道做好人做一半的概念，
所以可以再做更好，可是我觉得因为你也第一次遇到这种就是状况，之后你可以再分享，
对，总之就是也是一个小知识跟大家讲一下。
好，谢谢。那反正对于自媒体这一块
你就是比较偏你想要保留一个私领域，
就是这是我比较有点跨不出的点，但我觉得你们就是可能都是比较特别的一群人。
就你如果要做自媒体，你确实在某一块的隐私上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的好保留啦，这是真的。
好，那最后在对于自媒体这一块，如果真的想要做这件事的人，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的建议，或是你有什么对于自媒体做到现在有没有一个什么领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啊，还好耶，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工作啊，你对你这份工作有热情就做看看，你也不用就说
那你觉得你可以再做多久？
10年吧
那还蛮久的。
对，因为我有时候跟瑞聊天，我想说 十年后谁想看两个老 gay 在 YouTube 上就是放闪，
可能还是会想看，可是只是你们要变得更有就是话题感吧，可能 就叫瑞干你之类的
哈，就是 Only Fans 没有啦，我就觉得之后 YouTube 就是一个我跟瑞记录生活的地方啦、嗯、就是如果大家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成长，我也很开心这样子。
好，
可是我就觉得自媒体它就是一个工作，它就是就像是你是业务员，你就是你是会计，你是文书，你是教练，它就是一个工作。
那你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吗？
我觉得不是，因为有些人就喜欢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他就很开心了，他喜欢看台面上的人，他不会期望自己在那个画面里面，很多人是这样。
那假设你看他就是觉得他非常不适合做自媒体，可但他又跟你讲说他想做自媒体，你会怎么回答他？
我就说祝你就是工作顺利吧。没有啊，我觉得你没有资格觉得他适不适合做自媒体，反而我觉得你不适合做教练，我才要讲。
那我适合做自媒体吗？
嗯，我觉得你可以做做看，因为我觉得你在声音，你声音非常的好听，
谢谢。
再来就是你讲话是有逻辑的，我觉得可以收获一些女生的粉丝。
我不只讲话有逻辑，
直男我就不敢肯定了。但是你像
直男很喜欢我，因为我都会讲一些有的没的。
啊、在性方面确实
除了性之外我也会讲一些很白痴的，所以我觉得直男应该蛮喜欢我。那真的会讨厌我的一群人我猜啦，
是女生
是正义魔人那一种、哦、可能女生也有可能就是比较保守。
对啊，你就是属于剑走偏锋那种，像我就是走很保守路线，然后你就是、嗯、没关系，就是很会有争议型的争议型柔术辣 Podcaster Naomi。
谢谢你，会不会太长？谢谢你帮我定位了。我会好好思考这件事情的。
哦，等一下，我就有要补充一下，就是你不是说你前几天问我自由教练怎么开始吗？你是想要做自由教练是不是？
哦，没有啦，我只是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有一些新的领悟啦。就刚刚跟你聊到，我觉得曾经常就体会过工作调配的自由之后，就真的很难回去社畜这件事情。
哦，那确实。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开始脑袋就开始幻想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职业我才可以就是自由弹性的运用我自己的人生呢。那我就开始想，然后就开始想要了解大家各行各业啊，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在做的事情。
我就觉得你很适合自己做企划人员，你懂吗、嗯、就是自己接 case 帮其他品牌做事情。
嗯，
对啦，我觉得你，但教练我不敢说，因为
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
很多学生会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被气疯，你每天被那些讯息轰炸，你会疯、
欸。有些人会喜欢被骂、欸，还是我就走那一派啊，就是会去羞辱别人的那种教练，或是骂别人脏话的教练。
我觉得女生我不确定，但是有些男生很喜欢被女教练骂，是真的。
哇，
有些
我的市场
比较 M 的，对你的市场，你可以穿的比较辣一点，然后有些男生可能就是
我需要拿皮鞭吗？
我在猜拿皮鞭健身房禁止你进入、
嗯、我可能鞭他一下然后就做十下然后超爽，
还是你拿壶铃砸他，
我觉得可能这会有生命危险、欸、所以我们可能还是
要
去买一些
你要拿那个弹力带啦，弹力带弹他之类的、
啊、对对对，
没有啦，我是觉得说你可以尝试自由教练这一块，只是你可能要做好很多学生会问你一些你刚刚讲到一些问题的心理准备。
我真的是拳头很硬
啊，拳头、哦、你说拳头握紧是不是？
对，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室友里报告。然后我今天有收到一个室友里的来信，最近室友的来信比较少了，我也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信这样子。那我就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好不好？
哦，好。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好的，这封信呢是来自曾经投稿过同志找对象苦难的听众，他又来信了，他就说 Hi Patrick and Ray， 谢谢你们念我的信给我建议，第一次投稿很紧张，之后会注意文字顺畅度，是不是你骂人家？总之呢，他说从 Podcast 听到自己的信时超级害羞，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谢谢你们。话说不知道能否提供意见，会希望投稿可以有自动回复，说实话投稿完后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成功，也担心有没有寄错信箱，来回对收件人很多次，直到在
Podcast 上面，是不是想要再对这个人生气，因为他的语义表达有点不清楚。
不会啦不会，直到在 Podcast 上面看到自己的信在标题上才放心下来，超怕寄错人，上网络论坛社死，同时想问 Podcast 是不是没有观众留言的地方，投稿时也挺好奇，期待网友的建议跟回复。我在 Google Podcast 没有找到类似的区块。最后这封信只是想感谢两位回馈一些意见，不用念出这封信。哎，我都念完了。好了，总之呢，回复大家一下，就是这个，我就在 Podcast 上寄信，就跟你写信给别人一样。 你要怎么收到别人的及时回复，这有点难度啦。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聊天内容有想法或是意见的话，可以直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那 Podcast 上面呢，他们每一集都也都有留言区，大家可以到 Podcast 上面去留言，大概是这样啦。
OK， 好，我觉得这一位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再去把他的语义顺一顺。
你不要这样，人家已经很努力了，你看看你，你就是走这一种，我觉得很棒。
没有，我就真的是这样
子，你这样会变成像古文老师，就是 Naomi Naomi 来，赶快来念我的信，赶快骂我，我语义又不通，我标点符号都不会用。
我要跟这位听众说，因为我就是真的没有在跟你就那边夹来夹去，我是很 real 的建议你这样子。
啊，你说建议他再把他的文字再顺一下，我觉得文字可以了啦。
Okay,
人家又不是要什么中文系，
有没有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做自媒体跟没有做自媒体的人的差异。
没错。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次的 podcast， 希望你们喜欢。那我们下次 podcast 见，拜拜，
拜拜。